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3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就疫情辩论，拜登话扩大停工，川普要保持开放。美国控干预大选，对伊朗五个组织祭出新制裁。中国任意拘捕威胁日增，海外美国公民纷纷回国避险。白宫话川普24号将在佛罗里达州提前投票。美国呼吁斯里兰卡摆脱中国影响，寻求经济独立。佩洛西讲即将达成纾困法案，但是立法需要更长时间。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礼拜四晚间，川普同拜登举行总统辩论大会。外界评论川普总统同前副总统拜登进行了一场真正的辩论。在严格的两分钟发言以及主持人提问当下，令场内外观众都能够清晰了解两位候选人的政策观点。今次辩论聚焦在六大主题，包括抗击中共病毒、美国家庭、美国种族、气候变化、国家安全和领导力。根据在线投票评选川普当晚的表现，以下几个词汇都有上榜，包括自我控制、留有余地、有总统风范和得当。而拜登上榜的词汇包括不确定性、捉摸不定、处于防守和迟早腹背。针对辩论会的第一个关于疫情的议题，川普说我们不会关闭，我们必须要开放学校。他说恐惧不能够比问题本身更糟糕，这个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而拜登就回应美国应该能够一边行路一边咬香口胶，我们应该能够安全地开放，但他们需要资源才能够打开。川普亦重申了重新开放城市，但指出强制使用油漆玻璃夹板或其他保护性措施的成本对某些企业来讲负担太大。他表示因为封锁措施加上使用夹板等成本，纽约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鬼城。美国财政部22号对五个伊朗实体祭出新制裁。美国财政部点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核下的圣城部队、高斯塔研究所、伊斯兰广播电视联盟及国际虚拟媒体联盟扮演重要角色，企图在美国11月3号总统大选前散布假消息。美国财政部表示这些组织散布网络假消息，执行恶意影响力活动，目的是误导美国选民，借此在投票民众当中挑拨离间。财政部指称高斯塔研究所是圣城部队打宣传战的幌子公司，带头行动。财政部表示高斯塔人员策划在美国选前影响选情，手段包括利用新冠病毒疫情等社会议题作文章，以及诋毁美国政治人物。上述两个媒体组织参与相关行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雷克里夫21号指出，伊朗近来寄发恶搞电子邮件给美国民众，目的是恐吓选民，煽起社会动荡，伤害川普总统。《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中国当局威胁如果美国政府起诉中国军方学者，北京将以拘捕再华美国公民作为报复。尽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月1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否认了这一讲法，《华尔街日报》17号引述匿名消息来源称，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称在华美国公民可能被任意拘捕时，一些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专家学者表示并不惊讶，部分身处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就在最近打包回国，避免成为北京的下一个目标。中共政府在2018年12月分别拘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佛，指控他们从事所谓的间谍活动。今年9月美国务院发出旅游警示，建议美国人不要去中国旅行，其中的一个理由是中国政府通过关押外国公民在两国的谈判中取得优势。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迪梅尔斯就认为中国应该停止将外国公民作为人质。 白宫发言人迪尔礼拜四表示，川普总统计划这个周末走访佛罗里达州时，提前投下美国总统大选的选票。迪尔说，川普将在10月24号在他的海湖庄园所在的佛州西中雷滩进行投票。美国即将在11月3号举行大选，目前已经有超过4700万选民通过亲自前往投票所完成提前投票，提前投票的人数创下历史纪录。川普总统礼拜四发推文表示，当人们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确实获得很好的民意检测结果。拉斯穆森总体民调啱出来，我的支持率达到 52%， 在共和党的支持率是 96%。 美国务院高层官员22号表示，美国敦促斯里兰卡作出艰难但必要的选择，以取代不透明的做法，以确保他的经济独立。美国务卿蓬佩奥下个礼拜将访问斯里兰卡，这个是他这一趟旅程的其中一站，他还将走访包括印度、马尔代夫、印尼等国，主要目的是盼望在抗衡中国上获得支持。美国务院南亚和中亚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汤普森说，我们鼓励斯里兰卡能够审视我们所提供透明而且可承受的经济发展方案，那里有别于中国具歧视性不透明的做法。汤普森说，我们敦促斯里兰卡作出艰难但必要的选择，以确保他的经济独立，好实现长期的繁荣。中共一直借由一带一路倡议进军南亚，目的是为全球数十个国家的关键基础建设提供融资。2017年斯里兰卡在遭受重大损失后签下协议，将中国融资的港口和周边的土地控制权交给中国，这个令美国和区域强权印度感到警戒。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礼拜四表示，虽然民主党和白宫即将达成一项疫情救助协议，但是撰写法案和投票通过法案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佩洛西礼拜四计划再次和财政部长穆努钦举行会谈。佩洛西在国会大厦对记者说，如果我们能够在未来几日内解决其中一些问题，那将会需要一段时间来编写该法案。佩洛西说，在几个月反复进行的断断续续的谈判中，双方仍然有几个话题没有达成共识，其中包括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援助、对企业的责任保护，以及对美国人口普查和选举系统的资助。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包括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表示，他们可以支持这项法案，因为他们担心不采取行动会造成长期的经济损失。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总统辩论，川普和拜登就亨特电脑门激辩。因疫情亏损持续增加，但称需求正在回升。受美国制裁，华为 CEO 承认处境非常艰难。美情报员遭俄国微波武器攻击，多家澳媒追踪报道。英国和欧盟恢复脱欧贸易谈判，和四欧国达暂时协议。美日加大选州利剑演习，四架 B1B 轰炸机进驻关岛。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东时间礼拜四晚间九点，美国大选最后一场总统辩论拉开帷幕。NBC 新闻白宫记者克里斯丁·韦尔克是当晚辩论会的主持人。这场辩论以疫情为第一个议题，之后转入拜登之子亨特的电脑门丑闻。拜登说，爆料源头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是俄罗斯的马前卒，而川普即刻反击说，拜登通过前莫斯科市长从俄罗斯获得了$350万，同时质疑拜登就是从中国企业拿10%提成的大人物。川普说，国家情报总监认为伊朗和俄罗斯都希望川普输了大选，但他说你从俄罗斯得到很多钱。在辩论会上，拜登指责川普，称川普在中国有秘密账户，同时说自己有公布税表，总统川普为什么不公布？川普说他会在审计结束的时候马上就公布税表。与拜登相比， 他从未从中国、乌克兰、俄罗斯获取资金。针对拜登提及的中国秘密账户，川普回答，那个是2000年的事情，是川普决定竞选总统前2005年就已经关闭。川普说，他们总是说我只交了750美金的税，那750美金只是手续费，我已经交了数以千万美金的税。新冠病毒疫情重创航空旅游，民航公司新增亏损累计达到数十亿美元。尽管这样，近期出现坐机乘客回暖现象，虽然数量不大，但带来一些希望。美联社报道，美国航空公司和西南航空公司22号公布第三季财报，分别亏损24亿美元和 11.6 亿美元。这段期间是涵盖暑假的典型航空旅游旺季，两家航空公司第三季营收都大幅下跌，加上之前公司财报亏损的达美航空公司和联合航空公司，这个全美前四大航空公司过去两季每季至少合并亏损100亿美元。过去曾经是高获利的民航业，现在营收前所未见地大幅下跌，迫使政府提供纾困和民间借贷支撑业者，直到旅客回归增长。好多州目前虽然公告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增加，航空公司就提出对感恩节和圣诞假期旅游的乐观预测。西南航空深信将在12月1号停止冻结中间座位的措施，达美航空就计划明年上半年停止冻结中间座位的措施。10月22号，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表示，在美国制裁下，华为处于非常艰难的时刻。据中国澎湃新闻报道，华为旗下 Mate 40系列手机全球线上发布会在10月22号晚间举行。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在发布会上承认，作为现在处于非常艰难的时刻，我们正是经历美国政府的第三轮禁令，这个导致我们处境艰难。最新的华为 Mate 40系列旗舰新机全部搭载首款5纳米麒麟9000晶片。有评论认为这个可能是最后一代华为麒麟高价晶片手机。余承东在今年8月也都说， Mate 40可能是最后一代华为麒麟高端晶片手机。华为因为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以及偷窃美国的用户资料、产品协助中共监控大陆民众等原因，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规定外国企业如果使用美国的技术和设备，在向华为供货之前必须取得美国的许可。美国政府对华为的禁令在经过延期后已经在9月15号正式生效。华为高度依赖的日本、韩国、台湾大型半导体厂商亦相继宣布从当日起停止向华为供货。据悉尼神区报及墨尔本时代报22号同时刊登报道指出，两名美国中央情报局干员去年下半年在逗留澳洲期间，而遭俄罗斯派人以精密微波武器攻击。悉尼神区报及墨尔本时代报指出，有关报道内容主要是引述自美国 GQ 杂志，并且获得不知名澳洲政府高级官员证实。据了解，这些中情局干员事后都出现耳鸣、呕心和头晕的情况，这个和哈雅那症状相吻合。报道引述 GQ 杂志指出，当他们在澳洲的旅馆房间时，这两名美国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有怪声、头部感到有压力、耳朵内出现铃声。澳洲广播公司22号亦报道指出，有手机数据显示，当两名中情局干员感到不适的同时，有多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干员正在邻近一家旅馆内。此外，两人离开澳洲后前往台湾停留期间，亦疑似再度受到类似攻击，其中一人更是美国中情局内五位官阶最高的干员之一。据法新社报道，英国和欧盟21号戏剧化地打破僵局，让英国能够结束数日来边缘策略，并加倍努力达成协议，以免12月31号脱欧过渡期结束后经济陷入乱局。 欧盟脱欧事务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礼拜四就率领团队从布鲁塞尔启程，继续前往伦敦重拾协商工作。英国当局礼拜四透露，英国已经同瑞士等四个非欧盟欧洲国家达成临时贸易协议。根据英国同欧盟礼拜三发表的十点联合备忘录，双方同意巴尼耶同英国谈判代表弗罗斯特周末期间将会全面协商，且在必要情况下周末过后每日继续谈判，以弥补双方巨大的分歧。但是备忘录亦都提醒，除非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否则这些谈判过程同意的事都不算数。美国太平洋舰队公告，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三国从26号开始到11月5号将在西太平洋展开离舰军演，内容包括夺岛演习，范围涵盖日本本土至冲绳县的周边海域。美国将动员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和空军约9000名官兵，日方届时将派出37000名自卫队员、20艘舰艇、航空器170架参加演习。加拿大皇家海军哈利法克斯级巡防舰亦将参加演习当中的海上训练部分。美国太平洋空军宣布，第9远征轰炸中队的四架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21号已进驻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与盟国联合部队一起进行培训。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指挥官拔斯特指出，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终极实力是联合部队的杀伤力，利用海军和空军的顶级能力进行综合防空和海上控制作战。太平洋空军指出，目前已经修改部队部署模式，使战略轰炸机能够在印太地区作战，增加任务弹性度。